谢谢赞美敬拜团队、儿童诗班、成人诗班带领我们大家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一起在这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诞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体力，特别是他们那种爱主的心、那种传福音的心，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或许程度有不同，但是盼望借着今天这样聚会，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好、更多的，不仅仅是用一个感恩的心，真的是用我们已经被神改变的生命来纪念、来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降生，我们人类就没有希望。但是如果主耶稣基督他仅仅是降生，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死里复活，那么同样我们还是没有盼望。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12节的这句话，来，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句经文是我们在2016年中间学过的许多约翰福音经文的一部分。我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和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到一位宣教士，他叫穆拉蒂，他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 Vermont 市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面。他的爸爸和妈妈是很富裕的人，他们家里有1500亩植物园，所以他们家里头有很多人在为他们家做工。倒回去，他们家很重视教育，他们是属于美南浸信会的信徒。那穆拉蒂这位女子呢，不但家里的很富足，她也非常非常的聪明，她大概是美国南方最早获得硕士学位的女子之一。她14岁的时候就首先进入了弗吉尼亚的神学院，她后来学会了多国语言，她可以用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来与人交谈和读圣经，当然英语他一定会啊。有人讲说，哎呀，英国人都聪明的不得了，美国人也聪明不得了，小小的都会讲英文哈。中国人也蛮聪明，中国人小小的都会讲中文。他就是这样一位非常杰出、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位富裕家庭里边的一位基督徒。来，换下一页。然而到了1873年，他却决心到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中国，他要在中国做一个宣教士。他来到中国就一直待了40年，就一直在中国。他来到了中国当时叫做登州府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山东烟台。他到了那里以后，他开始向中国人学习中国人的语言，他开始穿中国人的衣服，他开始吃中国人的饭，他加入到中国的教会里面，他开始建立在中国的教会。他到中国，他第一次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饿死在街头，因为他进入中国那一年正好是北方严重饥荒的一年，所以他就把他从美国带去的金钱就全部都奉献了出来，然后他也从美国不停地去叫美国的教会 来向中国人来捐献，他欣赏中国文化，他努力地融入中国文化。他在烟台建立了第一所那里的女子学校，这些女孩子们除了从城里的那些有钱人家来以外，她自己专门到农村去找那些农村里边家庭愿意叫女孩子上学的穷人家的孩子，把她带到烟台去上她开始所办立的女子的学校。她知道改变中国是一件很慢的事情，她要从爱中国人开始，她要从尊重中国的风俗到慢慢的改变中国的风俗。据说当年义和团运动还没开始的时候，袁世凯其实常常在他所在的那个当时的登州的礼拜堂里边聚会。有一次他看见袁世凯坐在妇女席里边，因为当时为了尊重中国的习惯，在教会里边是弟兄们坐一边，姐妹们坐另外一边，结果袁世凯坐到这边哈，袁世凯地位很高，大家都知道哈，结果他就跑去给他讲说，你要尊重风俗，你需要坐到那边去哈，他就叫袁世凯坐那边去。所以他很尊重中国风俗，所以你们看这里边的照片，他全部穿的是中国人的服装。据说在1885年的时候，他第一次进入到平度县，那里从来没有人进去过，他要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建立一个布道所。他到那个地方以后呢，那里的人都很怕外国人，所以他去带了很多的点心，很多的糕点，他送给农村的小孩子吃，可是没有小孩子敢吃，因为他们说外国那些白人拿来的东西是骗小孩的，吃了小孩就糊涂，就跟他们进了他们教会，然后就被杀了，所以没有人敢吃。所以他想送糕点都送不出去，但是他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耐心，他慢慢的去做，结果有一天终于有一个小孩子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吃了他的点心，就没有问题。以后很快的全县的人都说那个白女人不是坏蛋，是个好人。所以他就开始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平度县的布道所，他就与当地的居民就成了好朋友，他帮助他们，也有很多当地的中国人到他的家里边去帮他扫地担水洗衣服。换下一张。1940年开始，中国山东出现了持久的饥荒，人们一个一个被饿死。那个时候他所在的美国的差会也遇到了经济的困难，不但不能再资助他，而且把给他的资助也削减了下来。他怎么办？他就不断地削减自己的开支，他把自己仅有的钱都送给了当地的人，以至于他自己常常饿得昏倒。在1912年的时候，他的体重只剩下50磅。到了那一年的12月1号，其他宣教士决定他不能再留在中国，必须把只有50磅的他送回美国去治疗，所以就为他凑了一些钱财，把他送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当轮船经过日本的码头的时候，在那里要停留几天的时候，他看到神户港码头上的乞丐，他就把自己所有东西全给了他。1912年12月24号，圣诞夜，72岁的莫拉蒂被饿死了。一个如此富裕的家的人，为了中国人饿死了。他的尸体被运回了美国。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圣经里边说，耶稣自己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这位富裕家的子女来到中国，成为一位中国的老太太，为中国人，72岁她饿死了。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若没有死，他只降生为人，不能救我们。但是刚才我们念过经文了，耶稣说他的事情需要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做，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神今天可能没有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他去饿死，神也没有呼吁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资金全部给了他，但是神的确呼吁我们大家参加赞美敬拜团队，参加诗班，参加主日学，参加早上的敬拜。所以我上周说，我们大家有没有可能只把你每个主日的早晨拿出5到10分钟奉献给神呢？有没有可能呢？就这5到10分钟，就像今天一样，我今天看见很多人都是在9:30以前到了教会。神没有叫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做什么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死，穆拉基饿死，为中国人饿死，就不能帮助中国人，因为耶稣基督先死了，穆拉蒂也死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死了，我们教会里边一代一代有很多的长辈们在为我们教会的侍奉中间死了。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奉献自己的金钱、时间、精力来帮助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来帮助还有许许多多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2:24的经文，来，请。仍是一粒，若是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也效法穆拉蒂，效法我们周围许许多多为主愿意奉献时间、金钱、自己一生的人。我们大家彼此效法神在我们身上所让我们彰显出来的耶稣基督那一点。我们今天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位在我们教会服侍了几十年，比我们在这里所有大多数的人每个主日早上都来得早的人啊。麻烦谁开门看，帮我看看那个 Maria 在不在外边。哦，在这边，在这边了。我要把时间交给长老。
这位姊妹，也许你们大部分都不认识，也许你们很多人也没见过他。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也许你在这个nursing room 见到他，否则的话你大概真的不知道我们教会还有这样一位姊妹。但是这位姊妹是我们教会大概最老最老的会员之一。刚才牧师说穆拉迪服侍着中国人40年，我们这位姊妹服侍中国教会将近40年。她的名字叫 Maria Astudillo。 她不仅是玛利亚，也是马大。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每天，我每个星期天中午的饭时，那个饭是她做的，茶也是他烧的。所以下次你们吃这个饭的时候，喝这个水的时候，想到我们这位姊妹 Maria。 Thank you。 他说他很他感到他服侍这些孩子，他非常的受到神的祝福。I must say that, well, this church is blessed because of your service.
Oh, thank you very much.
Now, on behalf of CCCDO, I present this plaque to you. Thank you for dedicated service for this church, for the children, for everybody.
Oh, thank you.
Thank you.